从二十五节念到末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末了。可以帮忙念吗？
所以大伙不要想这些事情，你身体的身体有种关系，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和受说多加的苦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眼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罗花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气的人啊，眼地里的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请弟兄姐妹的圣经不要合起来，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好好的看看这段圣经。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与你的儿女们一同到你的殿中，把你所配得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权利，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更谢谢你，虽然我们是满了失败、软弱、亏欠的人，可是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你却悦纳我们。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中的感谢，都能够如同馨香之祭达到宝座的面前，蒙你悦纳。我们也相信你这位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神，今天早晨要继续的来对我们的说话，让我们这些人因为听见你的话，我们就活了。你的话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等候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请问上一次当我来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在这里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OK， 好，谢谢。那么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就很对不起，我不能为着你们再把上一次的重讲一遍，所以你们只好猜上次讲了些什么。已经来过的，上次听到的，告诉我不要忧虑有没有条件。回答我，有。一个人如果不信耶稣，他活在地上，他有没有可能不忧虑？一个人信了耶稣不爱主，有没有可能不忧虑？一个人只有一种条件可以不忧虑的活在地上，那是什么条件？为神而活，记得吗？请你告诉旁边的人，为神而活，这是唯一让我们有权利进入不要忧虑的这一种的福气里面。再请问各位，上次来过的人还记不记得 如果忧虑是什么？犯罪。不错，有人记得啊。再讲一遍，如果忧虑是什么？
犯罪。
哎，你们醒了没有啊？怎么这么多人嘴巴都张不开？如果忧虑是什么？记得哈，基督徒忧虑是犯罪，因为不要忧虑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命令不做就是什么？犯罪。好不好玩？犯罪有什么后果？属灵的生命就会死，就带下死亡，就让你跟神越来越远，就让你没有办法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记住，基督徒犯罪是什么？是犯罪，是死。基督徒可不可以忧虑？如果一忧虑呢？那犯罪怎么办呢？犯过罪了没有？信耶稣以前犯过罪没有？信耶稣以后犯过罪没有？那犯了罪应该要做什么？认罪悔改。记住啊，不是只有认罪。很多人就是哎呀，主啊，对不起啊，我错了错了。罪认了没有？改了没有？弟兄姊妹，只认罪不悔改没用，没用。有没有看过一个人站在大太阳下面晒得快昏死了，他一直在讲我不喜欢晒太阳，我不喜欢晒太阳，他就不走，他就不走到树荫下面。有没有见过这种神经病？怎么会没有？我们很多人都是明明不喜欢犯罪，还拼命地站在罪恶的下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认罪，更重要的要悔改。你不悔改，只有认罪没用。为什么一个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不需要忧虑呢？有三个理由，上次讲过，谁还记得？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天父。
有天赋，说一遍。
有天赋。
一个有天赋的人是没有忧虑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天赋爱我们，因为天赋会保护我们，因为天赋会供应我们。有了天赋还忧虑，是亵渎神，懂吗？就像你家的小孩子跟你讲，爸爸，我明天还可不可以住在你家里？你要气死，对不对？神经病，你是我儿子，当然住在我家里。你的孩子跟你讲，爸爸，明天你的饭还不要给我吃，我好忧愁啊，我担心啊，明天没有饭吃。你做爸爸的觉得很荣幸吗？觉得很骄傲吗？还是你会觉得真的气死，这个什么儿子，给他一巴掌，对不对？为什么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不要忧虑？因为有天赋，有天赋，这是第一个不要忧虑的理由。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上次说是什么？没有用，说一遍。
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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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哪一次在你生命中碰到什么困难？哎呀，幸好啊，你这个死的忧虑啊，拼命的忧虑，那个困难就解决了。从来没有过。忧虑只会减少你面对困难的能力，忧虑不会帮助你解决困难的，忧虑是没有用的。第三个不要忧虑的理由是什么？没见证。没见证会让你跟不信主的一样。一个为神而活的人，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享受神的恩典，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你没见证，你白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忧虑。现在我们复习一下，不要忧虑的三个理由：第一，
有天赋；
没有用；
拜托一下好不好，你们这些不喜欢讲话的人哦，等一下一一去吃饭的时候，我看你们讲的声音比谁都大，为什么在这里不可以讲，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讲，告诉我。不要忧虑的三个理由，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什么？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啰嗦叫你们一直讲啊，要你们记得，懂不懂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啊，听过的东西啊，听完就忘记了，但是让你多讲几遍呢，你就记住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太重要，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一天到晚忧愁，一天到晚忧虑，不但是没有见证的，自己也不好过，对不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忧虑，三个理由我们不要忧虑。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你记住了这三个，当你一忧虑，你就跟讲是没用的，忧虑干什么呢？是不是啊？那没见证还忧虑干什么呢？那请问各位，你会不会少一点的忧虑？会的，会的，一定会，保证会的。但是你会不会完全不忧虑呢？恐怕还没那么厉害。所以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用了六个命令式的动词，其中三个是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他讲了三遍。以前跟你们大概也说过，主耶稣讲话是用亚兰文，在亚兰文里面没有比较级，也没有最高级，所以如果一个东西讲三遍是什么意思啊？最高级，最重要，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神要我们记得不要忧虑。那主耶稣呢，六个命令式的动词还有三个，那三个命令动词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要忧虑的理由，但是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难处，你跟自己讲不要忧虑，你也想明白了不要忧虑，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忧虑，你管不了他啊！你跟着自己讲万事互相效力没用，你跟自己讲说我主啊我交给你，等一下五秒钟你又拿回来，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都有嘛，对不对？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要做三件事，你把这三件事做好了，保证你胜过忧虑。因为这个话是谁说的？耶稣说的话管用不管用啊？当然管用嘛，你只要照着他的话做，一定保证有用的。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命令，当你实在忧虑的时候，你已经明白了不要忧虑的理由，你还忧虑的时候怎么办？做第一个要做什么事？看，要看，你们看，看什么？看那个人没良心怎么这样对我？看我现在碰到这个困难怎么这么大？是不是啊？不是。哎，不是，为什么你特别喜欢看那些东西呢？哎，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是看人、看环境、看自己，对不对啊？阿门。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看人、看环境、看自己，你怎么样？更忧虑，不但忧虑还生气，对不对啊？主耶稣在这里叫我们看什么？
看天上的飞鸟，
天上的飞鸟，又不种又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我们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主耶稣叫我们去 hiking 啊，他讲的可能有道理啊。忧郁的时候出去 hiking 一下啊，到山上走走看看，也是有心情会松开一点啊。但那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要看见天父的作为，你要看见神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看见了神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不会忧虑的。我们今天忧虑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做事是隐藏的，我们常常以为他应该这样子做，结果他不是的。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搞不懂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愁死了，我们急死了，我们担心的不得了，我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看不见他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人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知道神在做什么。我告诉你，当你看见了神的作为，你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不瞒你说，叫你忧虑你都忧虑不来。这个看很有意思的，这个看见的人就是看见了，没有看见的人就是没有看见。那个看见的人去跟那个没有看见的人讲，哎呀这个看见多好，那个没有看见的人就觉得看见有什么东西好，好在哪里，我就没看见嘛，就是没有看见嘛。那最可怜的是什么呢？没有看见的人都认为自己看见了。我儿子女儿有一次放学回来，兴奋的不得了，冲到我的房间来，我正在 study Bible 准备主日的讲道，他们拿了一大张纸来说，爸爸看。那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答应过我的孩子一件事，除非我在祷告，其他任何的时间他们都可以打断我在做的事，这是我答应他们的，我 promise 他们的。我为什么 promise 他们这件事，是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我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听懂吗？所以我的孩子他是充分利用这个特权的、爸爸看，我乖乖的把圣经放下来看。哎，你们觉得我想看吗？当然不想嘛，我怎么会想看？那有什么好看的？他们拿一张纸上面，你知道那纸上什么东西吗？画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线条，有什么好看的？这种乱画的东西我也会。爸爸看，哎，啊、哦，好，看到了，我看到了。爸爸，你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们拿了这么大一张纸，我看到上面画了一大堆的东西。爸爸，你没有看到。我有点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已经很生气了，你知道？我很忙哎，明天礼拜天要讲道哎，你这不看什么看？这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啊！但我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嗯，好。注意啊，你看啊，爸爸现在干什么？爸爸在看，对不对？我看完了啊，你们可以出去了吧？不行，爸爸你没看见。哇，这时候真的火已经快冒出来了，你知道吗？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老婆来了。我们家老婆往那边一站，你看，哎，这个好看，这很有意思，哦，这个好漂亮啊。现在我知不知道我没看见了？这下我知道我没看见了，怎么我老婆一看就看见了，很漂亮，我怎么没看见呢？所以我开始注意看了，一直在调我的眼睛啊，看了看了看了好久啊，终于给我看见了。你知道他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是那种 3D 的东西啊，他那个东西就是，除非你把你眼睛一直调调调调到某一个对的角度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他那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背后那个真正的图案。这样懂了没有？没看见就是没看见，还以为自己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你如果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如果没有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你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告诉你，你碰到一些事保证你 worry， 你知道不应该 worry， 你知道 worry 是犯罪，你知道有很多理由你都不应该 worry， 你管不了你自己。但是当你真看见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哎， worry 嘛， worry 嘛，多 worry 一点，你都会觉得有什么好 worry 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保罗说，我自从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保罗为什么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什么为别人祷告？请问你，生病了找工作是不是啊？保罗为什么祷告呢？是他们得了福气了，保罗为他们祷告，这好奇怪哦。他们得什么福气你知道吗？以弗所的教会两个特点，保罗形容他们，第一个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没听见了。第一个是什么？信从主耶稣。请问各位，信跟信从一样不一样？有没有差别？信不稀奇，到处都是。信从主耶稣难不难啊？每一件事情都听他的，难不难？这就难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弗所的教会，保罗称赞他们说：“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哇，这个好的不得了啊！更好的下一句是什么？亲爱众圣徒。那个众在英文里面，你告诉我是 many 还是 all？英文圣经都翻到 all， 亲爱每一个圣徒。哦，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因为我很少来这里，跟你们不熟。我很知道 Wyckoff 教会。Wyckoff 教会是以爱心出名的。这么多年来 ，Wyckoff 里面只要有一点点事情，你看弟兄姊妹的爱心，真是让你看得敬拜神。怎么会有这样子好的教会？有这么可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Wyckoff 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没有一个人做到亲爱众圣徒。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容易爱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叫你爱啊，哎呦。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的主他也是特别公平，他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啊，都会给你放几个人呢，是难爱的要死的。你觉得要爱他，简直是要你的命的。甚至于你会软弱到像我一样，就在主耶稣面前恳切的祷告：“主啊，让他换个教会吧。”如果你不让他换教会，你就把我带走好了。心爱众圣徒不简单。不简单，世界上有可爱的人，世界上有可恨的人，但是以弗所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属灵的程度到一个地步，像基督一样，什么人都可以爱。请问你，如果说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做到这两点，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对那样子的教会有什么感觉？喜欢不喜欢？喜欢吧，喜欢吧。哎，请问你啊，你觉得如果一个教会达到那个地步了，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什么？应该够了吧？天哪，地上如果有这样的教会，我要说这是完美教会了，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保罗说以弗所的教会就算他能够信从主耶稣，能够亲爱众圣徒，还不够，缺了什么呢？保罗说，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面前不断地为你们祷告，我屈膝为你们祷告，求什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大问题啊！信从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已经觉得很难了，亲爱众圣徒我们更觉得是不可能。
但是保罗说有的那两样都还不够，你更需要的是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看得见。你要知道，你要看得见。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看不见，真的看不见？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啊，我们祷告不祷告？来，你信主以后祷告不祷告？祷告的。但是请问你，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东西啊？嗯，请问你祷告的都要什么？要不要医治？你们太不诚实了，你们不讲话我也不讲算了。要不要医治？
要。
要不要祝福？
要。
要不要恩典？
要。
要不要平安？
要。
要不要能力？
要。
样样我们都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件事，我们要的这些东西50年以后我们还要不要？你知道吗？有多少年轻的女孩子祷告主啊，给我预备一个。他不要等50年，结婚没有2年就恨死，咱们当初怎么那么笨的这样祷告？我们要的很多的东西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请问你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真的知道自己是属灵的瞎子？要能够看见，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太少，太少。你知道耶利哥城外的瞎子为什么那天主耶稣经过他们可以看见？有人说他也没有信心，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的。他们会看见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瞎子，所以他们一听说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死命的叫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旁边的人说 shut up， 有没有？有啊，门徒叫 shut up， 吵什么吵？生来就瞎眼的，你们吵什么吵？哎，他 shut up 不 shut up？ 他不 shut up 吧，他叫更大声了、啊。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你知道吗？我实在惊讶主耶稣会停下来。我更惊讶的是主耶稣会问他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你要我做什么？这实在难以想象。你要我做什么？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如果是那个瞎子，你们猜我会要什么？要看见啊。你们把我想的太高尚了。一个从小就瞎眼到了40几岁的人，他这一辈子靠什么过生活？讨饭。如果他眼睛不瞎了，他还讨得到饭吗？啊？还有人给他钱吗？没有了。那请问你，他要靠什么生活？重新去念书？来不及了。你们听懂了没有？如果说耶稣问这个瞎子你要什么，这个瞎子应该说让我有一大笔的财富，我这一辈子好好的可以过就行了，我不要那么辛苦天天来炒饭了。懂了没有？这个瞎子要看见，你知道他要付多大的代价吗？从他能够看见的那一刹那开始，他就失业了，懂吗？从他能够看见的那一刹那开始，他要为他自己的人生负多少的责任？以前人家可以怜悯他，以前人家可以帮助他，因为他是个瞎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看不见，也不知道自己是瞎子，就算知道自己瞎子也不想做一个不是瞎子的人，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现在灵恩派、那胡说八道的事很多，包括你可以看异象啊，这个那个的，但是我跟你讲，你真的懂得圣经的话，全本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讲到神让人稍微看见一点东西，每一个看见的人都要为着他所看见的付上极大的代价，懂不懂？要看见是要付代价的，你以为看好玩的？保罗为着这个看见，保罗付了什么代价你知道吗？每一个看见的人是要把你的命都摆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少有基督徒很想看见，要点福气我们都可以的，要点保佑，要点帮忙，要点祝福我们干的。你要看见吗？你真的要看见吗？你要付代价的，你要付极大的代价，你肯不肯？你肯，你就会像那个耶利哥的瞎子一样，你到神面前拼命的祷告了，明白没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少到神面前拼命的祷告，是求说主啊，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真的要看见你在做什么，我真的要看见你的旨意。我们哪里肯呢？我们都说主啊，你听我的话，你帮我的忙，你解决我的困难。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如果盼望你的人生可以胜过忧虑，你就必须看，你必须能够看见。等你看见了，忧虑对你来讲是叫做，我们的小朋友说叫做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看，怎么样才能看见？要知道自己是瞎眼，要愿意付代价的去求。请说一遍，要知道自己是瞎眼，要付代价的去求，你才能够看见。第二个，想 think， 想，你们想，想什么？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衣服怎么样？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知道主在讲我，叫我们想什么吗？不只是看见他的作为，要思想关于神作为的一切的事情，那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语。一个人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好好的思想主的话。你知道近代基督教里面有非常可怕的异端，这个异端告诉你什么呢？不要想，就去感觉，去亲近主，去感觉主有多爱你。现在主耶稣在帮你 massage， 好舒服啊，真好，他好爱你。不要想主的话，不要好好的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些教导都是出于地狱，都会把你带远离正道。你要能够不要忧虑，你活在地上，你得好好的想神的话。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要想什么？想神的话，要好好的想神的话。 弟兄姊妹，你记住，我们今天要真的要好好想。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彼得被人家关到监牢里去了，教会弟兄姐妹在干什么啊？开祷告会，对不对？教会弟兄姐妹那边祷告，祷告求什么呢？求彼得可以放出来，对不对？神有没有把彼得放出来？派了一个天使去，对不对？然后把彼得一直带到监狱门口，然后这个天使就怎么样了？走了。彼得应该当时一把抓着天使说：“就他妈的，慢走，你不要走，请你告诉我下一步我应该到哪里去啊？请你指点我的方向啊！我每一步都要紧紧的跟随你啊！”啊，属灵不属灵啊？可属灵哈。天使走了，那么天使走了，彼得这么属灵的人，他应该做什么事呢？应该跪在地上迫切祷告，求圣灵引领，免得他走在圣灵的前面，他要好好的跟随主，是不是 啊你们教会都没有听过这种道啊，你们太不属灵了吧。圣经怎么记载彼得那时候干什么？想了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培养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宝座上的。谁告诉你的我们不要用脑筋想的？只是我们想不能够随便乱想，我们要好好的想主的话，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认识了主做事的原则，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脑筋来分析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要自己做决定的，不是在那边等着圣经翻一下，哦，这一页，哦，这就是主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想，要好好的想。当你会思想的时候，会想主的话的时候，借着想主的话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在你人生的道路中要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是很轻松很自道的，而且你很有把握知道这是主的带领，你不需要等什么印证。有没有听过那些属灵的人要等印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圣经里面每一个找要印证的地方啊，都是证明这个人信心不足，那都不是神喜悦的，听懂没有？基督徒一生活在地上， We live by faith and we walk by faith， 是要凭着信服在神大能的权柄下面，好好的思想神的话，明白神要做什么，用这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在一切的事上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主，来荣耀主，来彰显主，而不是靠着主拿一个绳子牵着你，也不是主在那边左一个神机右一个神机的带领你，这样明白吗？所有给你做见证告诉你说他一天到晚神又跟他打电话了， 又做了梦了，又这个神经那个神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属灵实在有够差的，差到这个地步，上帝要用这种方法带他，你看多多没有救了嘛！长大的孩子哪里要用这种方法带你，明白没有？诗篇里面讲说，我只要仰望祖母的手，看神的一个眼色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神要干什么，你还要等到神来做什么？ 这样明白了没有？
一个人越会思想主的话，就越懂得主的心意，就越不会忧虑。
第三个动词是什么呢？求。这个求啊，我们一想到求都把它想成什么字？ Ask， 是不是祈求嘛？是不是？但是这个求其实不是祈求，这个求是 seek，
是追求，追求。
这里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呢？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姊妹，你活在地上，你追求什么？你要问自己啊，你追求什么？
如果你不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还希望不要忧虑，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窗子也没有。我有一次到西雅图去讲道，我就说门也没有， window 也没有。下面有人抗议，因为他们是 Microsoft。弟兄姐妹，你追求什么？如果你不追求神的国，你不追求神的义，你想都不要想，不要忧虑。什么叫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在主的心目中，
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国。
那你现在有追求神的国吗？怎么叫追求神的国呢？
神的国简单的说，
就是神自己掌权，这叫神的国。
如果要复杂的说，哎呦我的天哪，
你们可能认识西征弟兄吧？我们的西征弟兄啊，哦，他可以一本书就讲这个，他讲不完，那真是丰富啊，真是丰富。神的国真的可以讲很多，
但是最简单、最精华的，弟兄姊妹，神掌权。
什么叫神掌权啊？啊，什么叫神掌权？就他说了算，是不是？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问你哈。今天在你的生命中，谁说了算呢？哎，我很喜欢你们这样很诚实，不要做法利赛人啊！今天麻烦就在这里啊，弟兄姊妹。
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一个人真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意思？
很多人以为背十字架就受苦啊，哎呀受难啊，哎呀好可怜啊，牺牲啊，那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仔细的读圣经，你发觉十字架跟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而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他只做一件事，他不做别的事，就叫你死。听懂吗？叫你死。什么叫死了？懂不懂啊？死了就是你没意见了嘛。哎，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葬礼的？有没有？
哎，你们参加葬礼什么时候看到里面躺的那个人伸起手来摇一摇，说我有意见，刚才那个人家讲我讲的不对，有没有过？
没有的。哎，你们去葬礼有没有听过人家骂躺的那个人的？我去过。
哦呦，骂得厉害啊，
他那个老婆真的气啊，
一边哭一边骂呀，
你这个死没良心的，一辈子给你受苦，到最后你还要这样害我。
么凶啊。我告诉你，他活的时候啊，他如果骂他一句，你猜他会怎么样？至少要回他两句，对不对？可是那天我跟你讲，随便他怎么骂，里面躺的那个人吭气儿都没有。为什么？人家真的死了，懂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讲说要跟从主，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一个礼拜背一次，天天呢，背别人的十字架，自己的、哦、那背自己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我死了嘛，我死了嘛，懂不懂？一个人背了十字架就我死了嘛，你死了，死了就好了，真的死了就好了。你死了怎么会 worry？ 你告诉我，你死了不会 worry 的嘛？你现在 worry 证明什么？没死嘛。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人追求神的国，第一件要学会的功课，让神掌权。在你的生命中，你死，死不容易啊、哦。我们这些人不容易死啊，这为什么圣灵啊，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好多的工作，让我们死啊？我们这些人呢，都会假死，你知道吗？装死，你知道？陈恩宏老弟兄，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被人家派去挖坟墓，一个一个坟墓挖起来啊，然后把一个一个棺材打开啊，啊，把里面的那个躺的给他抬出来啊。啊，收拾收拾，如果金牙齿还要拔下来，是所有的首饰要收起来，要上缴的。他说我每次在搬呢，在抬哦，我都跟他说对不起哦，不是我要做的，这人家枪抵的我不做不行的。可是他说很好玩哦，他说不管是刚死的还是死了多少年的，不管是有肉没有肉的，什么什么样的，反正里面抬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抗议的。为什么没有抗议啊？死了嘛。哎，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很容易抗议啊？我们意见多得很啊，想法多得很啊。我们不但有意见有想法，我们还要叫别人听我们的意见，听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生气你知不知道？就人家不听你话的时候生气嘛，是不是？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最不像话的一件事啊，就是我以前常常做的事，就是主耶稣不听话我生气。你有没有过主耶稣不听话的呀？你有没有发觉怎么跟他好好讲他都不听的呀？哎呀，气死我，你知道我在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你圣经里面明明答应我们的，你只要祷告恒切祷告迫切祷告，神一定要听的嘛。不是那个窃球的寡妇吗？你没听过？我拼命祷告，他就不听。哎呀，赶快去找那个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啊！他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祷告不听呢？”那带领我们那个弟兄真是有意思，他一绝、啊，他说：“一定有罪还没认干净。”气死我！回家拼命认罪哦，想想啊，他妈认罪啊，认罪啊，再想还有什么罪啊？认完了怎么样？主耶稣听话了没有？嚯、哦，还不听哎！怎么办呢？我认完罪他也不听哎，你没信心，凭着信心的祷告神一切都要答应你。没信心？有，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主耶稣。 你我告诉你，我千真万确，我200%的相信你，请你赶快帮我成全吧。主耶稣听不听？还不听哎，这不够意思了，对不对？主耶稣，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听啊，你一定要听啊，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你再不听不行的，我一定要听啊。有没有？没有，再去问弟兄怎么办。我们弟兄就跟我讲，这样子的时候就不要吃饭给他看。哎，我信主这么多年了、哦，
禁食祷告有没有神听过话的时候？有。但是大部分时间你觉得主耶稣都听话吗？我就是不吃饭他也不睬我，饿死你活该，那怎么办？哼，我说弟兄啊，你看看，你告诉我不吃饭他会听，现在不吃饭他不听怎么办？他说咱们不睡觉呗。通宵祷告嘛，非搞到主耶稣听话。可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如果主听话很麻烦的，你知不知道？在你我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中，如果主迁就你都是大麻烦啊。你要记住，我们要追求什么？神的国，不是他听我们的话，是我们听他的话。阿们。追求神的国，还要追求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神的义啊，要说长是很长啊，说短只有一句话，那就不是人的义。我们这些人最喜欢的就是自义。那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天下人间最可怕的人就是自义的人。那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啊，要不了几年都开始往自义的方向发展。信主越久的人，教会服事越多的人，除非你真的活在神的面前，都是越自义的人。我们爱主，我们摆上，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服事，哎呀，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有这么多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真的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会更深的看见自己的可怕，自己的可憎，自己的那个隐藏的骄傲是多么的拦阻神的工作。一个人觉得自己好，别人都不对，跟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在我里面没有一点的良善，这两种人活在地上完全不同啊。一个自义的人呢，就是会挑别人的毛病；一个追求神义的人就知道我什么义都没有，我什么都不好，所以别人要骂我，别人要批评我，别人要说我这个，就算他说的是错的都不冤枉。这样听懂没有？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背后一直讲他很难听的话。我就问他，我说你就不解释一下吗？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这弟兄说，他们讲我的那个不好啊，跟我真正的不好啊，没得比啊。他们这样讲，小儿科，没关系。你懂吗？这是一个活在神的义里面的人。今天有多少的人呢、啊？哎呦，人家一个脸色你都睡不着觉，人家讲一句话你就气得半死，那说明什么？自义。你没有追求神的义，你还不认识你自己，你还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对不起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we're nobody, we're nothing， 你明白吗？一个人真的认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才在神的国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用处。今天很多人走路都有风的，你知道吗？讲起话来那个口气，我的天哪！你原谅我说，满了自义，是一点属灵的价值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在神的恩典里面越靠近神，越亲近神，就越看到自己的败坏。
不要忘记保罗说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的时候，是他属灵最高峰的时候。约伯到了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要跟神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在这里感谢赞美你，是吗？下面是什么？所以我在炉灰中懊悔。下一句什么？我厌恶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要追求神的义，你就会看到像我这样可恶的人，像我这样不可爱的人，耶稣基督居然爱我，宝贝我，救我，而且要把我做成像他儿子一样的荣耀。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叫你忧虑，你怎么会忧虑？